那你是破还是立啊，都是作的范围，心作是心作佛的范围啊，这就是两边之观啊，或者是空空观，或者是假观啊。那么不破不立，这就是中道之观，这就是事回归他性德的状态。中观它是在自性清净的层面，没有假，没有空和假的这种假名字的施设的啊，所以回到他的性德本体圆融的事，在这是心是佛就是中道之观，是心作佛就是假观或者空观啊，所以这个这两句话就显发了三观啊。那么全事而作啊，就是依照你的全体的事，是心是佛的性德来念佛观佛啊，这就依性德起修德啊。那么三谛具破具立，三谛就是真谛、熟谛、中谛啊，具破就是非一非三，具立而一而三啊，你破就是遮遮止，你立就是表全啊，施舍啊。那么这是从作的层面，它是有破有立。那么从事的层面，圆融的层面，全作而事，你全体的修德当下就是你的性德，那这个三谛都跟破和立不相关啊。所以你集中之空假就叫作啊，里面具有中观的这种性德啊，啊升起的空观和假观就叫作佛，是心作佛啊。那么这就能破三惑，你做的过程能破三惑，三惑就是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你做做就要在事项上、教法上升起、立起、建立三种法啊。这种三种法就是它的教法、它的刑法、它的正法啊。你施舍一种教啊，你这个教法建立时候你要依教来修行，就是它刑法，你按照刑法去修行就能证到果位，就是它的正法，建立三法。好，你破三惑离三法就感他佛三身原因啊，你破见思惑啊感应化身，你破尘沙惑感报身，你破无明惑感这个法身，佛的法身，这就他方佛的三身啊，圆融圆满圆妙的印在了能观的行人的心中啊。最后这些他方佛的三身显现，实际上就是我们自信的三心的显现，所以他就能成就我们信我心本具的法报化三身的果德啊。所以即空假这个作啊，即空假之中就叫事啊，空假就是他的作的过程，你作回归到他的性德，显发他的性德，这就是事啊。所以全体的烦恼就是智慧，全体的孽障就是他的功德啊，障啊，比如说我们的见思障啊，破了成就般若者，我们的尘沙障破了就是解脱德啊，我们的无明障破了就是法身德啊。那么这些障碍的当体就是三德密障啊，所以八万四千尘恼显发出来的时候，你把尘恼烦恼一转，就成了八万四千的啊相好光明啊，佛的德性啊。所以这样我们能念佛的心就是应佛啊，能观佛念佛的心就是果佛啊。因佛是从跟他方佛的感应道交来说啊，果佛是性德本觉和始觉解入相应来建立啊，所以才知道 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义理都在我们一心里面来修正的，不离一心了啊。你就是感他方的应佛也离不开我们能感的心，他方的佛也是随我们的心识而显现出来的啊。所以这样就叫不可不思议之三观啊，就是奇妙的圆顿的啊，不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去思维，不可用我们有限的语言文字去议论的这个三观啊。三观的建立啊，一心三观三境一谛，确实啊、是啊义理深邃啊。这个无论是龙树菩萨啊，这个大乘佛法的集大成者，从中观阐释的，还是啊慧思禅师，尤其是智者大师证得法华三昧所完全完备的这个三观呢、哦、啊都是啊切合大乘圆顿的义理啊。所以这个一心三观就是观经十六观的总体，总的纲中原则啊，就是观经里面奇妙的宗旨啊。所以这段文句虽然出在第八观啊相观，但是心着心事的义理是遍及啊前后啊。这个前面七观也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后面的这个八观也是离不开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所以这个行者敬业行人应当要用这段经文的义理作为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啊。那么他虽然讨论的是观佛啊，观佛三昧的义理，其实他跟我们念佛三昧也是啊一体无二的啊。你看我们念这些名号，阿弥陀佛的法身便在我们的念头里面，成了我们本觉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阿弥陀佛圆满大愿所证的那种体，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当下这一念的体性啊。所以它落到我们心想当中来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来念这句名号啊，就从持名念佛来看啊，当我们在念这句名号的时候，当下我们念佛的心就具有三十二相八十心。为什么呢？由于这个名号里面是有做阿弥陀佛的正报的，也有做阿弥陀佛的依报的啊。他以这个名号的解体啊，这个中介来让我们显发我们自性本具的东西啊。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当我们当下这一念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我们能念这个名号的心当下就是佛啊。所以有很多祖师大德都直接开示，能念佛的心就是佛。什么是佛？你能念的心就是佛啊。但你能念的心，这里为什么这个四明真者总是要用静心静心想静心想，这个静心在我们念佛法门当中，就是你念佛的，你念佛是具足信愿的，是用你的信愿来庄严这句名号的啊，不是去求人天福报的啊。如果你念这个佛是求人天福报的心啊，那你这个心啊，你求下辈子做人，那你当下你念佛的心也是做人喽啊。这不就是你信愿持名啊，这样的心就是佛。好，那么阿弥陀佛他是遍知法界一切事理因果现象的广大的智慧，叫一切种子啊。 那么我们这些众生也都希望具有佛的那种智慧，那怎么具有？要通过知识名号。我们每一生持念这句名号，都把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智慧光、阎王光、欢喜光啊，这些显发出来。光就是智慧之相啊，所以我们一心能念这句名号的时候，是把阿弥陀佛的那种法报化三身啊，多多阿伽度、阿罗河三藐三菩陀啊，十号的功德、十力的功德、四种无畏的功德、四无碍的功德、种种神通、种种辩才啊、种种光明的功德，全都念到了。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也就是我们知识名号啊，这是念佛的最高的礼则啊。所以我们概述净土几经啊，净土法门最高礼则就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念佛法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你能够把这个四句话啊，十六个字能够理解透彻，能够落实的非常到位啊，那么等于净土中的核心你把握住了，理论和方法都把握住了啊，那啊决定能成就往生的啊。好，请看下面问题。或曰：何不依经所说，唯以事相直身净土，乃显慧观之门，使初心难入耶？答曰：观慧事想，乃至人中为善，但得一心，皆可生于净土。但出妙之不同啊，出则为彼事想，妙则专夫心观。书云：良以圆解，权益小乘，小昧为心，佛从外有。是故心佛其体不同，大乘行人知我一心，具足佛性，脱尽修观，心佛相乃彰。经观弥陀依正为缘，熏服心性，心性所具极乐依正，由熏发生，心具而生，起离心性，全心是佛，全佛是心，终日观心，终日观佛，其智明一。好，这施舍了这个几个问答啊，做深入的讨论，或者有人就来质疑了啊，你为什么不按观经所说的，只是以事想，就是这个事相上境界上的观想啊，成就啊，直接生净土，为什么你用这么多篇幅啊，不厌其烦的来显彰这个观慧之门，就是一心三观这一门啊，使这个初心行人很难进入耶啊？你看事想比如说日观，观经就是讲你念向西方，观想藏奴落日，藏奴悬古的落日啊，他只是谈这个事啊。然而四明真者却是讲啊，哎，你要具有一心三观啊，这个先观这个日空观啊，能观所观了不可得啊，再观他的假观啊，了不可得的当下啊，能观之心啊，灵灵不昧，属观之境立地分明，哎，假观啊，而假观以后，在这个能观属观不二扫荡 啊，以法界心观法界日啊，则本性日它也现前。哎，他这个谈这个就谈得很深奥了啊，这就是慧观显这个慧观之妙。天台的这个止观啊，也谈到啊，十乘观法，第一是观这个不思议境，这本身是跟为上根利器的人所施设的，中下之根是很难切入的啊。如果你观不思议境，当下你的一心三观显发这个三谛一境，你直接就能够进入圆教初住啊，这是上根立支的啊。如果这个下面啊这个入不进去，那下面有九个次第步骤就对中下根人施设的啊，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发慈悲心吧，你就是修四相上的东西吧，哎，慢慢管过了啊。所以确实初心难入哦啊。所以回答是，这个无论是一心三观啊，这个观慧，还是仅仅四相境界上的观想，乃至于境界三福的世间的福报啊，你去修啊，去回向都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往生的啊品位不一样，就是出妙不同啊。你修世相上的东西，修世间的福报，你回向这是比较粗啊，你能够做到一心三观啊，解第一谛，这就是细妙啊。你细妙的话，你往生的品位会很高啊。所以粗就是啊，只是世相上的观想啊。你要达到妙，就得要谈一心三观喽啊，奇妙啊。妙中超是这么表达的啊，只是由于圆解，就是大乘圆顿的信解啊，跟小乘佛法完全不一样的啊。小乘佛法他不了解啊，一切法唯心所现的道理啊，所以他小乘比如在那个生灭六识建立的话，他认为这个佛是外面有的啊，佛从外来，那么你能观的心所观的佛，它的体不同的啊，这是小乘的一个观点。那大乘的这种行人，他知道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知道了知我能观的这一念的当下啊，就是一真法界的全体，就具足一切的佛性，就是如来藏啊。好，具足佛性，但是性德具足啊，为什么叫如来藏？就藏在我们的烦恼里面的佛性，你怎么把烦恼分别从它显发出来呢啊？这里就谈这种熏习，就是假托佛果地上的境界来修一心三观啊。那么由于我啊本具佛性嘛啊，所以一修这个观，哎，佛的相好就能彰显啊。那佛的相彰显的时候，跟我的这个本具的佛性是不二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以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作为圆，作为真上圆啊。因为这个一正庄严是真如自性的啊法界法性的实相的功能，它熏服心性，就是熏习我们的心性啊。心性怎么理解呢啊？一般天台家是说这个随缘不变为性啊，不变随缘为心啊。心性它从这两个层面去说啊。那么这个以真如自性这样的一正 庄严来熏习我们的心性，那么我们的心性是本具极乐世界一种庄严的，但是本具以后就由这个阿弥陀佛果地上的真上缘，由这个熏习把我本具的极乐世界一种庄严生发出来了啊。虽然生发出来了，但也不是从外面来，它是我心性本具的，心性本具的啊，外面的缘一熏习就出来了啊，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啊，全体的心性就是阿弥陀佛的全体的一种庄严，阿弥陀佛全体的一种庄严就是我当下的妙明真心啊。所以终日观我的心性，终日就是观佛，心佛是一炉的，心佛是一体的啊。这个宗旨是啊，这个要这样去阐明去了解。好，请看下面。又因了知法界圆融不思一体，捉我一念之心，一拂举体作身作佛，作衣作证，作根作境，一心一尘，只一微尘，无非法界全体而作，即一一法全法界作，故取举一，即是圆融法界全分，即全法界有何异物不具足法，以一切法一一皆具一切法故，是故经家立以为色为香等意。又云毗卢遮那遍一切处，一切诸法皆是佛法，所谓众生信得之佛，非智非他，非因非果，即是圆常大觉之体，故知果佛圆明之体是我凡夫本具性德，故四三昧通明念佛。若此关门托彼安养一正之境，用微妙观专就弥陀显真佛体，虽托彼景须知一正同居一心，心性周遍，无法不照，无法不具。若一毫法从心外生，则不明为大乘观也。好，这些义理都非常好啊！天台的各位祖师在无论是著作啊他的止观法门，还是用这个方法来谈净土法门，这些理念啊思想常常贯穿的啊。进一步要了然明白啊，我们当下这一念心的真相是什么啊？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啊，就是一真法界圆融啊。什么叫圆融？离开了这种对待，迁入到不二的境界才叫圆融啊。那么一真法界圆融的啊，不可思不可议的这种体性啊，捉我就是捉我一念之心啊。那么这个一真法界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体性，这是理具的啊，具足的。所以在那种透过修德的层面，作身就是显现为众生啊，我们这些念佛的众生，作佛作阿弥陀佛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啊，我们能观的根啊，属观的境界啊，我们当下这一念 乃至于器界的一尘，乃至于微尘，这些都是法界的全体而作的，法界全体而作，所以这个一一法，都是全法界里面所生起来的、做起来的，这里面就是代表着一个终极的道理了。所以你随便任取一法，里面都具足圆融不可思议的法界的全体在里面，所以在这个这个全法界，任何一物都是一多相即，一多相即，因为一切法，每一个法都具足一切法，这就是圆顿的道理。因为你一种法里面都具足全法界的全体的功能在里面，所以天台金家就是指天台中的历代祖师大德，就建立为色为香等义。你在一色一香一尘一水一花一心里面，就是全体法界的体性在里面，所以这就是毗卢遮那法身遍一切处，一切法都是佛法，这个华严讲情义无情同源种子，无量寿经讲一切皆成佛，都是从这种法界全体落到一法里面去建立的，所以我们一切众生信德之福，就是理具的这个信德之福，非自非他，不是自然显，不是自然成就，也不是由他的因缘成就，也不是由于有因有果，因为我们信德之佛全体即是一真法界的体性，一真法界的体性也就是圆融的常住的大觉的体性，所以就了解果佛，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的那个果佛那种圆明的体，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性德，好，我们了解这个是对我们当下这一念的尊重，这叫内重己离诺。我们当下这一念的体性是一真法界的全体，是圆常大觉的体性，如来藏全体具足，所以天台家根据这样的一个实相的义理，建立修行的方法行法有四种三昧，四种三昧，第一种是常坐三昧，这是根据文殊师利这个般若经，就叫一行三昧，这种细念法界专称一佛名号，这是常坐三昧，以90天作为期限的，第二种三昧叫做常行三昧，常行三昧依照波州三昧经施设的，你就是90天不能坐不能卧，这个得波州三昧一切佛在前立，见阿弥陀佛等于见十方诸佛在前面站立，第三种是半行半坐三昧，这是根据方等经法华经所建立的，这个你行你经行的时候来持咒，然后坐在那里就来观想思维实相，这叫常半行半坐三昧，再就是非行非坐三昧，就是随自意三昧，不受行走坐卧的这限制，随你的意识在一个时间当中来修行，那么这四种三昧总的都叫念佛，都是以实相作为修行的依据，能够关照你当下这一念的心体，这种 一真法界的体性，这种体性就是果佛，就是性德之佛。所以这四种三昧指向都叫通明念佛啊。好，四种三昧通明念佛，如果具体到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它是假托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的境界，用一心三观的方法专门针对阿弥陀佛向好来观想，这种观想啊，最后显发这个报身佛的体性，真佛体就是前面讲的法性心啊。这个法性身的真佛体的显现，也就是能观的行人的本性的显现啊。所以虽能是假托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但是一定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就在我们自性本具的啊。这是一个起码的了知啊。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性本具的无量光无量寿，观世音菩萨就是我自性的啊慈悲，大势至菩萨就是自性的智慧啊，声闻是我自性的真谛啊，菩萨是我自性的熟谛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无尽的庄严是我自性本具的全体的啊妙德的啊大用啊，不离自性啊。如果我们自性不本具，你也显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真庄严。啊，这里一定要明白，阿弥陀佛只是通过他的大愿，把一切众生本具的东西在修德层面圆满了，果地上圆满了，然后用这个作为强缘，又把一切众生本具的性德的一正庄严显发出来，这叫托彼一正显我之性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心性骤变法界咯啊，当然也变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我圆常大觉妙明真心里面咯，不在外面啊。所以没有一法啊，我们不能造作出来，因为我们本具嘛，没有一法不具足啊，无法不造，无法不具啊。这就建立天台的叫做理具事造啊，在理上性上具足啊，事相上他就能够造作出来啊。如果有一毫法是从心外而生的啊，是跟我们心性不相干的，这都是邪知邪见啊，都不是大乘的啊观啊妙观的理论。好，请看下面。又人王般若经云，佛问波斯匿王，汝以何相而观如来？王言，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无前际中际后际，不住三际，不离三际，不住五蕴，不离五蕴，不住四大，不离四大，不住六处，不离四六处，不住三界，不离三界，乃至非见闻觉知，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同真迹等法界，我以此相观如来身。佛言，因如是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此亦亦名一啊。谈到性具啊是照啊，这里又选人王般若经啊的经文来证明啊。佛问波斯匿王啊，波斯匿王是佛的大护法，他是跟释迦牟尼佛同一天出生的啊。这位啊，佛就问他，你是以何相来观如来哦啊。波斯匿王回答，观身实相。观身实相，比如我们的身是以四大的构成了我们的身体，以啊 受想行识构成了我们的心理状态，这个身心。但是这一切身心的状态都是原生法啊，自性本空，从中观照实相啊，观照我们凡夫的身体的这个当下本具的实相啊，观佛也是这样方法啊。这个实相无前际、中际、后际啊，前际这是从时间的概念啊，前际就是过去啊，中际就是现在，后际就是未来啊。这个实相离时间啊，不住在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上，但又不离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实相，你也不要把它理解为断灭见、无相啊，无住也不是。无住无不住，无相无不相啊，这叫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哎，才把这个实相的这种辩证关系搞清楚了。所以不住三际，不住在实心，但也不离三际啊，不住在我们五蕴的身心，但也不离五蕴的身心，不住在我们这个地水火风上，但也不离四大上啊。地水火风，性火真空，性空啊，真火清净本然，周边法界这个相啊，四大上也具足如来藏清净法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众生随业发现的啊，清净本然随业发现，所以也不离四大，不住在我们的六根，但也不离开六根啊。这个实相不住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但也不离三界啊。乃至于实相不表现在我们见闻觉知，见闻觉知都是我们心意识六根的这样的一个啊作用啊，但是也不离见闻觉知啊。所以表达这个实相叫心行处灭啊，我们这个心意识啊，你去思维它是没办法思维啊，这叫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用语言没有办法去表达啊。到了阐述这个层面，这叫三世诸佛口挂鼻上啊，三世诸佛，所以啊，言语道断，同真迹啊，等同于一真法界的啊，这个迹就是一个边际了啊啊，跟法性同等啊，我以这样的相来观如来身。啊，释迦牟尼佛就印证应如是观，如果不这样观，做其他的观就叫邪观啊。这个经文来引用啊，来把这个天台的妙观的理论啊道理更得了一个证明。好，再看下面。又云，若其然者，何不直观彼佛真身之妙，而又此经教人先修相观耶？答：娑婆教主称赞乐邦，勿引众生出离五浊，教观彼佛又是万亿那由他游寻之法身，而先知以花上宝相者，开示方便，使观出界妙也。既知以丈六八尺之相，则随顺下凡，使观小见大也。盖出妙异想，悉从性而起修，大小殊行，显至本而垂极。能观之性，出无差别；属观之境，宁可度量。是故圆顿之谈，亦因普披。开示其质地而非见，随顺其根气而非偏，并其观门全章实相，相教之妙岂不在之？此是念佛三昧单提直接之旨，始终不二之谈，大乘圆顿之道，如日月普照天下后世，使之真妄之心极一而不同，而离有所异也，可谓不离日用解行观会，悉皆具足，学者可不尽心尽其心哉？好， 又有人提出问题啊，如果像你前面说的引用经文啊，观实相的奇妙，那为什么不直接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报身的奇妙呢？啊，为什么观境还要让人先修佛像观呢？啊，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妙严大师回答：这个娑婆教主就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其目的是要接引我们这些众生出离五浊恶世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的本怀啊。他讲净土三经乃至于唐诗的很多啊谈净土的经典，目的就是要我们赶紧离开五浊恶世啊。所以在这个观经里面啊，教我们教众生观想阿弥陀佛那个报身啊，六十万亿那由他啊，还有恒河沙游巡的报身。但是这个概念我们凡夫众生其心狭劣，根本就观想不出来的啊，所以就得要施舍方便啊，就首先就观想这个莲花座上的阿弥陀佛的像，这是他的前方便，使今夜行人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通过观阿弥陀佛的像，像就代表他的粗相咯，粗一点咯，小一点咯啊，来见妙，就是见阿弥陀佛的报身，这就是他的妙相。那么对我们众生来说，你就是观阿弥陀佛的像都很难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又特别慈悲，到了第十三关啊，就直接教我们啊，你观想不了那个像，你就观丈六八尺的像，把这个像更缩短更缩小，缩小到跟我们差不多啊，这叫随顺末法众生下凡根基的众生啊，那使他透过观这个小像，丈六八尺的小像啊，来逐步过得到见到大像啊。所以观初相和观报身的妙相，虽然他的想不一样，但是他的这个升起的源头都是一样的，都是从性起修，从性得起的修德啊，只不过是我们的心量狭劣的程度，使我们只能观出啊，开始观不了妙啊。所以呢，我们开始是从藏六八十的小相开始，跟那个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的大象相比，那形态身高相差很大啊，形态的相差，但是它有共同点，无论大象小象都是阿弥陀佛从他的从他的法身之本所垂显的极啊，事相上的极门啊。那么我们众生能观之性，能观的这个心性啊，不会由于我们观大观小观粗观妙还有差别，他能观之性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能观之性是不可思议，所观之境你也不能用凡夫的这种分别计较来断定它的这种优劣啊。要知道法报化三身一体，我们把这个化身乃至于藏流八十观想成就了，里面就有报身的功德，也就有法身的功德啊。所以所观之境还不能用我们的观念去谈啊，所以这叫大乘圆顿之谈啊。释迦牟尼佛一音啊，一种音声宣说，能够普披九法界众生的根基啊。开示这个关门虽然有次第，从劣啊到殊胜，从粗到妙，从小到大有这个次第啊，但是虽能开示其次第，但是它不是剑法，它是圆顿之法啊。虽能随顺众生不同的根基，但它不是偏 它是圆啊，所以非剑它是钝角，非偏它是圆法啊，所以啊，面对一切众生开启这样的一心三观之门啊，全面的彰显实相啊，所以这个相教之源啊，就是啊奇妙的教法的源头，可不就在这个地方吗？啊，所以这是念佛三昧啊，得念佛三昧单体啊，单体直指的重要的纲中啊，始终不二之谈，从开始原始要宗开始到结尾啊，不会改义的，放之法界而皆准的这样的真理之谈啊，大乘圆顿之道，由于一心三观啊这样的一个法的出现，就好像日月普照天下后世啊，使我们了解我们真妄之心极一而不同。我们是观想可能是妄心，但是妄从哪里来的？妄从真里面出来的，全妄全真即妄，全妄即真啊，所以从圆融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体的，从差别的程度来看它又是不同的啊啊，这些道理都是可以去寻一去思维的啊，所以理和事圆融啊，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的行走坐卧、日常事物乃至砍柴饮水当中哎，我们的这个一心三观的智慧都是具足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空观、假观、中观啊，有时候可以训练一下，你看这个世间见闻觉知人我是非很多，你老是跟他去纠缠吧，这个有时候你得用空观空一点啊，太麻烦的事情你马上空一空啊，空一空，但是你不要空得太消极啊，比如说啊，一个事情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事情啊某某做了什么啊，哎呀把它空掉了，但是个人因果个人负，个人因果个人负，这就是他的假观了啊啊，然后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这个伤遮啊伤照，哎，这也有点中道的智慧在里面了。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把空假中可以应用起来啊，实际上是我们本具的啊，也是可以应用的很娴熟的。你把这个一心三观三境一地能够把它思维娴熟，能够从不自觉的使用到自觉的使用，那我们可能在这五座恶世可能生活的自在一点啊，如鹅呀如水哟啊，不至于像落汤鸡这个样子咯啊。所以你看这个第四章啊，这个释明法智大师啊所展示的这些一心三观的道理，尤其是对心作心事的解释，真的是非常圆顿。确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是很难去做啊，但是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实际上法智大师他虽能弘扬一心三观，他自己在念佛法门当中一往情深，他自己还是专持名号的啊，他曾经做了一个接念佛会的书文啊，书文谈到这个世间，如果你不出去啊，是人生者如大毗荼，得人生者如爪上荼啊，虽能三乘的行为啊，你去修持，但一定要完备，要正道，才能免去轮回。但是这个世间烦恼很重，自力想解脱这个问题很难，所以他法智大师很重视净土法门啊，谈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去了就没有三恶道，只要去了就是阿毗跋致啊，那么想生那个地方，你只要称阿弥陀佛名号啊，这个以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摄受啊，一定舍此报身定成彼国。 所以法师大师他说这些话是净土经典不断去说的，绝对不会骗人的。所以他曾经接到一万人的一个揭示啊，就是要心心系念弥陀名号啊，顿息攀缘啊，唯情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可见法智大师虽然做的妙中超非常奇妙，有时候把我们看得云里雾里啊啊，但是他自己是老实专持名号求往生的人啊。所以我们也得像法智大师那样学习，在理上我们要明白这道理，事项上还是老实称名为好。有时候啊，也这个一心三观把我们关得云里雾里啊，这个不一定观想得成啊，这个还是专持名号。实际上在这个名号当中就是一心三观啊。何以说呢？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啊，无量寿无量光啊。你念阿弥陀佛，你显发无量寿的时候就是空观，显发无量光的时候就是假观啊。光寿不二，即照一炉，商遮两边，商照两边的时候就是中观，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念这个名号就是就近的一心三观。好，南无阿弥陀佛啊，愿以